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也可以从地上夺取太平。所以第一个印、第二个印、第三、第四个，它是个动态的印，动态的马。这个马是一直从主升天，一直跑到主回来的。所以起头是第一匹马，然后呢，撒旦不甘心，他用刀、用枪，那么这个就是战争了。所以用结果呢，你看见战争这匹马就开始了。然后呢，接着是第三匹马，第三匹马就是饥荒的马，而且慢慢的要是全球性。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说，这个油和酒不可以糟蹋，而且当你啊，这个骑在马上的呢，是用什么？用天平。那么这里讲的麦子，麦子普通论升，麦子普通论斗的，但现在麦子稀罕到一个地步，要一粒一粒的算，然后像珍宝一样一粒一粒算，当然要把它放在天平上。所以油和酒不可以糟蹋。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地上有所谓的金融海啸，到了有一天如果真的有全球的大饥荒，不要忘记，这就证明说我们的主在天上揭开了第三个印，所以第三匹马就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所处的时代，第一匹马已经在跑了，第二匹马也在跑，第三匹马也在跑。我们刚刚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跟第二次世界，大家一直问说有没有核子弹大战，这是一直我们担心的。但是不要忘记，全世界有一个最后的世界大战，就是哈密顿顿战争。所以这匹马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那么有的人问说，这个是不是啊，这个今天呢，如果圣殿要重建的话，这个会不会引起世界大战？真的很危险，因为今天谁敢这样做，那真的很危险。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经过流血然后圣殿才能重建的？不一定。为什么？这个就是一把钥匙了。因为如果有一天真正这个全球性的经济恐慌的话，那你看见到了一个时候连阿拉伯世界也不能幸免。所以到了最后，也许阿拉伯的人忽然灵机一动，既然犹太人那么喜欢能在圣殿山上建他们的圣殿，也许他们决定说，我们就把圣殿山就把它拍卖了，谁出的价钱最高就把这圣殿山给谁。那我相信那时候全世界所有犹太人的钱通通要集中，有一部分基督徒钱也会集中。那么那个时候呢，很可能他们说好了，我们可以把圣殿山让给你们，因为他们第一的圣地是麦加，第二个是麦迪娜，第三才轮到耶路撒冷。所以很可能他们说好，我们把它拍卖了，那这当然是和平的了，因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嘛。那不止如此，而且现在要讲好的，怎么说的呢？你们一定要去靠高科技的办法，把我们两个亲政士把它送到麦加去，办得到办不到？办得到的，不是办不到，现在一定可以办得到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知道将来有个经济大的恐慌，你才晓得为什么有低基督出现，为什么希特勒曾经是德国的英雄。你知道，因为希特勒那个时候他似乎是德国人的救主，他能够把德国人从烂摊子里面拯救出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还没有跌到谷底，今天整个经济的恐慌还不是那么恐慌。如果有一天真的是全球性的恐慌的，等到那个时候敌基督起来说，我能为你们解决所有的问题，你们只要在你们额头上，在你们那里上面，你要盖个666就可以。现在你什么纸币都不需要，因为纸币不需要通行，因为到了有一天根本不需要纸币，你知道吗？现在尤其高科技，将来有人告诉我们，有一天呢，在读东京，如果你有很多钱的话，你不要在那数钞票，也不要在那弄这个，你到银行去，你只要这个投这么一下子，你扫描一下，好了，你所有的资料都在它里面了，然后你可以存多少就拿多少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等到敌基督要来的时候，敌基督是个绝顶聪明的超人，他的确是被鬼附的，没有疑问的，他的确是大罪人。到时候他知道怎么样利用最大的危机，怎么样利用金融的海啸，怎么样利用金融的危机，他可以予取予求。所以这个还不是大灾难，这个不过是起头。现在你看你这个马是越跑越快，那起头的时候，弟兄姊妹，如果你读历史的话，很清楚，历史的的确确有过饥荒，在罗马帝国的版图里面，到了第四匹马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刚好罗马地图版图的四分之一，有的是被刀剑，有的饥荒，有的瘟疫，有的被野兽杀害，真的野兽跑到罗马去， 有一天大概罗马到一个饥荒的瘟疫到一个时候，一天可以死5000人。所以我们知道这一段的圣经的的确确实实在在应验了。但是不要忘记，那匹马会跑，越跑越快。起头的时候，第三世纪、第四世纪的时候，它最多是全罗马帝国的1/4。现在呢，主要回来以前，它应该跑到尽头了。福音怎样要传遍天下，战争也要传遍，这战争也要打到天下，然后饥荒也要布满天下，死亡也要充满天下。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这个就是这里的4个印所代表的。所以如此类推，你就知道说7个印是什么意思。7个印就是指着从主升天一直到主回来，我们的主每揭开一个印，就宣告说，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撒旦在这里盘踞这个世界是非法的。所以当你听见台风来，当你听见猪流感，当你听见鸡流感，当你经过了911事变，不要忘记弟兄姊妹，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不要忘，有一个解释，那个解释就是我们的主很快就要诺曼底登陆，这很快地告诉我们说，撒旦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因为借着福音已经得回了不知道多少的领土。从第一个世纪到现在，最少有90000000人信主。你看看，本来90000000人都握在恶者的手下，都是撒旦的顺民。但是感谢主，今天呢，你看，只要基督徒所在的地方，那个就是自由区，就是光复区。你看见他们用的食物是天上来的食物，你看见吗？他们是从上头来生的，从上头来生的，他们与这个世界的确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我们这样的来明白启示录第6章和第5章、第6章，那我们就知道了，原来当我们主揭开7印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父已经把列国给他做产业，地级赐给他做田产，现在我们就是那个地契，他配展开那个书卷，一面展开，一面地上就有事情发生，那么同时就宣告说撒旦是非法的，那同时提醒教会不要忘记你的使命。特别台风来的时候，你如果教会真的同心合一祷告，你看台风可以转向。为什么今天那个苦难落？为什么911落在纽约？那是因为纽约教会失职的缘故。如果纽约教会真的能够捆绑，他们真的捆绑，那么结果天上也捆绑，他们释放，天上也释放。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教会，今天世界上这样的紊乱，这样的恐怖。有一件事不要忘记，教会的人为什么今天主在极大的惨难中生了你和我，但叫五旬节教会诞生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五旬节教会诞生了，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使命，今天不止教会有成长，而且教会要经历属灵的征战，我们要与羔羊一同的征战。所以弟兄姊妹，当主要回来以前，你看战争是越来越凶猛的，但是感谢主，虽然教会是在敌建造在敌人的领土里面，而阴间的门一定打开的，但是阴间的门不能胜过，最后你看见福音一定是得胜的。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等到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吗？最后很清楚的，到了第7个印的时候，我们的主一脚一踩在橄榄，一踩在橄榄身上，那么全是整我们的主就收回了整个这个地上的师徒，那么所以地上有个国叫做弥赛亚国，还有呢，主耶稣不是应许那些绵羊吗？那个就是那个有这个应许他应许绵羊一个国，那个国是创立世界以来所应许你们的国。不是创立世界以前，创立世界以前所应那个国是天上的国，创立世界以来的国乃是指着神应许亚当怎样让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他要做空海陆空的大元帅，他遍满地面。然后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时候有个国度是亚当人来掌权的，所以不要忘记，在主回来的时候，千禧年的时候，你看见全地 都是世上和世上的国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无论是弥赛亚国，无论是亚当的国，你看见都在基督的权下。所以感谢主，到了千禧年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就是我们的主的国降，完全降临彰显的时候。但是今天呢，需要我们有祷告，需要我们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启示录第六章第七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呼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我们有个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再来到您面前，我们求你继续对我们说话，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我们刚才看到第四个印，其实呢，我们今天所处的时间、所处的时候，应该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中间，但是很快的就到了第六个印，因为后来是越来越靠近了。前面四匹马是越跑越快，越跑越快，越跑越快。那么第四匹马呢，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有一种情形就是地上有四分之一的人要倒下。那么根据现在的统计，我们知道医生告诉我们，大概每三个人可能有一个人会得癌症，那么再加上许多其他的各种各样的不同，包括今天所谓的野，我们从前早期的时候，孩子们不可以随便出去，可能会碰到野兽。那现在孩子们不要随便出去，因为车上有路上有很多的车子，所以我们知道在各种不同的情形底下，那么的的确确现在呢，我们好像是在第四个印跟第五个印的中间。那第五个印呢，给我们看见到了那个时候呢，那么几乎是全球性的大逼迫。那么我们知道说，在这个时候呢，在第五个印的时候，看见祭坛底下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身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那深渊有两种，一种就是巴不得看见敌人遭到报应，这叫做深渊；还有一种深渊就是希望正义能够得着伸张，这是属于第二种，不是第一种。那为什么呢？因为等到将来真的全球性大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很少人会因着寻道者的名做了寻道者。有的人做了寻道者，已经事先被人抹黑了，已经事先被你污名化了，结果许多人都认为是你这样这样原因，所以你受到这样这样的结果。今天越进步，将来越往到主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虽然有的人要做寻道者，但是呢，你看见这个世界上的人不会让你轻易的做寻道者，所以很多的人，你看见吗？在他做寻道者以前已经被破坏了，他的名誉被破坏了，他很多地方都被破坏了。这就是将来等到全球性的这个寻道，全球性的大逼迫来到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圣经说，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为他们穿上白衣，意思就是说，他们蒙了不冤，他们蒙了不白之冤，他们好像被误会了，被冤屈了，但是主称义他们，主为他们穿上了白衣。所以我们知道，在早期的时候，教会历史受逼迫，我们知道就受了很残忍的逼迫，但越过，你知道这个世界越来越文明。当他们逼迫基督徒的时候，他们不会说他，我们除掉他，因为他信耶稣，不会的，他们一定用别的理由来把他除掉的。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第五个印的时候，那么这种的情形呢，是会越来越厉害的。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稍微的说一下这个所谓历史派他们是怎么解释这一段圣经的。他们认为第一个印呢，是 可以说是主后98年一直到主后180年，可以82年可以算是应验了第一个印。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段时间可以说是罗马最和平的时候，他们出了个皇帝叫雅古斯都，他们为罗马带来了200年的和平，这个可以说罗马帝国的黄金时期，就在这个时候条条大路通罗马，所以他们就建筑了大概比地球多四，就绕地球四圈那么大的条条大路通罗马。那么这个是他们说应验在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个说法对不对呢？这个说法不能说是错的，因为你知道马是动的，所以刚开始的时候一点都没有错。你知道福音能够传出去的的确确，为什么？因为神在历史上老早做了很早的预备。为什么以色列人受那么多的苦难呢？就是因为神为了福音老早做了准备。为什么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被掳到波斯去呢？因为如果以色列人没有被掳的话，那么神的话和预言永远限定在那个弹丸之地，就是以色列。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被掳，神的话就被送到远方，所以才有几个博士那么后来来朝见主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看见了他的心。那么很明显的，他们是读了这个民数记里面有一个巴兰的预言，有心出于雅各，那就证明说弥赛亚就要来了。所以他们因着读到这样的书，在观察星象的时候，他们说我们看见了那颗星，结果他们就不远千里迢迢的，就代表所有我们这些外邦人到主耶稣那里去朝拜他。所以如果不是因为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或者是被掳到波斯的话，那么你看见神的话永远就限定在那里。所以为着主的话，为着福音的预备，你看神老早已经预备好那个土壤。那不止如此，那么后来呢，你看见以色列又被掳到，后来又往不只是被掳到巴比伦跟波斯，后来他也在罗马帝国，也在希腊帝国的管辖底下，也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那就是因为在希腊帝国的管辖底下，虽然罗马征服了希腊帝国，但是希腊的文化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所有罗马的宗教都是希腊的宗教，换个名字就是了。如果这个在希腊叫亚迪米，结果到了罗马就变成戴安娜，所以你知道完全是换个名字，根本没有新的文化，整个的文化就是希腊的文化。还有呢，说还有呢，就是所有的文字仍旧是希腊的文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等到我们的主完成救恩以后，你看所有27卷的新约圣经，通通是用什么希腊文写的。所以四福音就因着这个缘故就传遍了每一个地方。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神为着他的福音已经老早就做了预备的工作。那为什么以色列人被这个王国亡在罗马的底下呢？就在你记不记得，就在雅古斯都这个下命令要全国报名上册的时候，然后呢，主耶稣就降生在伯利恒，然后就在这个雅古斯都所带来200年和平的时期，条条大路通罗马，没有战争，什么都没有。所以你看见吗？结果福音就借着保罗，借着教会，就传遍了全世界。那么罗马帝国要摧毁基督徒的时候，尤其是这个戴克利先，他决定有计划的摧毁所有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基督徒。他真的有计划，连他自己的女儿，连他自己太太都是基督徒。所以他觉得一定要摧毁教会。等到了逼迫，所以第十次大的逼迫是最大规模的逼迫。等到这个逼迫完了以后，他就立了个碑，那个碑上面说基督徒的名业已经被毁掉，被消灭了。然后有一个徽章上面说基督毁灭了。那基督毁灭了吗？基督并没有毁灭。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罗马帝国尽所能的来摧毁教会，但是君士坦丁他很聪明，因为君士坦丁他亲眼看见他的父亲，亲眼看见戴克利先他们的遭遇， 逼迫基督最厉害的那个皇帝还不在格里歇，是他的左右手。而那个人后来就生了下半腰以下就长虫，根本是不治之症。最后他说，我一定要下个命令，就是现在让全世界的基督徒可以自由的信仰，不过有一个条件，希望他们祷告的时候为我的病祷告。他没有多久还是死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因着君士坦丁看见这个以后，他知道撒旦用吼叫的狮子不能够震撼基督徒，所以他就改做光明的天使。所以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吗，结果后来他们拥抱基督教。但是不管如何，弟兄姊妹，有一件事你知道，有一件事你肯定你清楚的，基督徒没有用枪，没有用炮，结果最后怎么样，最后真的福音得胜。结果你看，就在罗马的版图里面到处都是基督徒。所以如果你从历史派的读圣经的意念来说的话，我们不能说他一无是处，尤其是前面四个印，按道理来讲的的确确当初是应验在罗马帝国是没有错的。比方说第二个印，就是192年到284年，一共92年，这个里面那个时候到处都是战争。那个战争你怎么形容呢？这个里面呢，这个在这一段92年里面一共有32个皇帝，你就知道了，这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的残杀，不知道有多少的内战，这个你就要看历史就很清楚了。所以如果就做圣经的预言来讲的话，历史派并没有读错，他们的根基上有瑕，解经上的定律有瑕疵，没有错。但是呢，如果就做我们所读的圣经这一段，第二匹马的确能够应验在那一段圣经里面，没有错的。然后呢，第三个印是其中的30年的确有过饥荒。我想我们今天都不读西洋史的人，所以我们点一道就可以了。然后到了第四个印的时候，那么一点都没有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四分之一的版图里面，有四分之一的人倒下，一点都没有错。什么饥荒啊，还有野兽真的跑到城里面来了。那么有15年的饥荒，有15年的瘟疫。那么有一度，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在罗马每天要死5000人。所以你从这里来看的话，这当然就是应验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么第五个印不是讲到逼迫吗？那一点都没有错，在罗马帝国版图里面，那个就是戴克利先的什么？戴克利先他要把整个基督徒把他摧残了，这实实在在已经发生过的事。但是问题就在这里，这个马它不能只是限定在什么这个西罗马帝国的范围，它慢慢越跑越快。所以起头的战争只是罗马帝国的内战，结果等到最后从世界夺取太平的时候，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所以你看这些预言的的确确可以应验在末日，没有问题嘛？因为马本来从第一个世纪一直跑的嘛，福音也是一样嘛，福音到了最后还是要再传的嘛。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从这里你回过头去看的话，这个时代，这个历史派弟兄姊妹有错吗？没有错。我再说，不是完全对的啊，他在这一部分很清楚，你看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难道这个未来派弟兄姊妹错吗？也没有错。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看见乃是马跑到快尽头的时候，明白吗？所以呢，你看见吗，这一段圣经如果你讲近期的应验的话，那就是历史派弟兄姊妹所看见的。如果你讲到远期的应验的话，那就是什么？那就是未来派的弟兄姊妹所看见。那弟兄姊妹知道，这个解释预言呢，有一个秘诀，就是很多的预言呢，它的应验都有近期的跟远期。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先知们在旧约发出预言的时候，他好像是拿着时间的望远镜往前面看。比方说他看见远山，这个远山因为很远呢，你看不清楚啊，你远远的看不清楚。所以常常是两座山呢，我们以为是一座山。那么等到你看得很近的时候，你才知道，哦，原来就是两座山，中间还有一个山谷的。所以我们要知道，发预言是发了，但是说先知他只是看见了，他是讲他所讲的，但是他实在也不一定完全懂。等到应验的时候呢，你才知道说，哦，原来近期的应验，当你很近的时候，哎，你发现果然他看是这座山。但等一等，你过了山谷的，他看见的也是那座山，两个都对的。你如果读他的整个的文的话，都对的。 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是预言呢有近期的应验，有远期的应验，有局部的应验，有全部的应验。所以当你读但以理书也好，启示录也好，比方说讲到主耶稣要忽然进入他的殿，那么弟兄姊妹，这是马拉基书所说，这是一面指的他第一次来。你记不记得他第八天隔离的时候进到殿，这个的确应验那段圣经。但是同时一个远期的应验指的什么？指的主耶稣第二次来说的。所以从这些地方你就清楚了，其实大家不要争嘛。你看你未来派的跟历史派争得面红耳赤，不是非你非，不是你非你死非，不是你死我活，不是一定要这么剧烈。你看见说，如果我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回到神的话，我们把神的话读对了以后，你就看见说，一面你看见这是什么？这是近期的应验，那指着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但是等到第四只兽再从海中上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那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讲的敌基督的国都是讲的复兴的罗马帝国。那么主耶稣第一次来是在罗马帝国的管辖底下，第二次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底下。讲到复兴的罗马帝国管辖，就讲的敌基督的国。那么弟兄姊妹，就做未来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所看见都是将来复兴的罗马帝国。对于历史派的人看见的，乃是历史走到历史里面的罗马帝国。所以严格说来，都是那第四只兽。如果你把时间把它冻住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属灵派的人他们的见解。他们完全把时间的因素拿掉了，他们只要读里面属灵的那个，只要读他们里面属灵的意思。那其实呢，不要忘记，你读启示录有预言的话，也有预言的灵。那预言的话就是这里要把它读清楚，要解释清楚了。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读到他预言的灵。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就是预言的灵乃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一个印、两个印、三个印一揭开，不光是揭开，不光是马跑了，不光福音得胜了，而且给我们看见说，慢慢慢慢的，你看主就收回他的领土，许多事情发生了，更多人蒙恩得救了。然后呢，你看见撒旦慢慢慢眼看着就大势已去。到了最后的时候，帮主脚踩在橄榄山上，那么教会和基督里应外合。那个时候等到我们迎接主回来的时候，你看全世界就像法国一样，本来是沦陷的，全部就光复了。所以但愿主呢能给我们看见这些预言呢都是很准确很准确的。但是呢，我们又有一点像靠近第六印。为什么呢？因为第六印乃是天象，你看见吗？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雪。现在都不会觉得是天方夜谭，你看这个实实在在，科学家可以证明，有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就发生了。然后天上的星辰坠落于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吹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般。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现在已经科学家已经给我们很多的预言了，就是说很多的小的那个行星，就是太阳系小行星，那么有的确有撞击地球的危险。但是不管怎么样，在主回来以前，你看整个天象要改变，这个地球要暖化，有很多的警讯已经告诉我们了。那天都要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这就是南亚的海啸，你记得吗？南亚海啸整个苏门答腊岛移动了35公尺，而且就影响了地球自转的速度。那么这个还不是第六号，这是第六号的小影子而已。等到第六号来到的时候，可能整个台湾岛就不见了，那一点都没有错。你就读后面的第六个晚、第七个晚，就是这个样子，整个岛就不见了，你看见吗？所以弟兄姊妹不要觉得稀奇，等到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现在你气象报告也要很小心啊，因为你报告不准的一定会挨骂的。尤其是大水灾，最近台湾不是八八水灾吗？没有报好，没有报好，结果你就做得再好也不行，你还得要下台。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知道说，许多事是我们没有想到。当 Katrina 来的时候，当那个美国的飓风来的时候，你记得整个纽奥尔良这个城80%在水底下，稀不稀奇？ 那 Katrina 来的时候，那个 Kansas 就是在那个 Texas， 不是他们在那跑啊，在那逃啊，那个逃难情，他们说就像出埃及一样。不过他们是高级难民，你看都是坐汽车的。那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慢慢这就是第六印的情形。所以不要觉得稀奇，弟兄姊妹，你等到第六印发生的时候，那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岩石的穴里，向山和岩石说：“倒在我们身上吧，把我们藏起来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因为他们愤怒的大日到了，谁能站得住呢？”但这个还不是大怒，这个只是什么？这个只是第六个印而已，还不是，还不是，要厉害的比这个厉害的多了。所以到了第七章呢，就是风雨前的宁静。等到暴风雨要来的时候，那现在呢，有一段很安静的时间。为什么？因为这个时候你看见神就显出他的全能来。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在这当你要读第七章，你就晓得，这个第八章呢，就是七个号就开始了。就是第七个印，讲到第七个印的时候，刚好是七个号。那么吹前面的四个号呢，是环境上的灾难，你看见吗？这个第一个号，你看见地的三分之一跟树的三分之一遭殃，草的三分之一就被烧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号，你看见这个海中三分之一就变成雪。然后第三号呢是淡水，就是江河，那么是刚好那个时候有阴沉。这个不是有烧灼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这个很可能就是彗星，因为彗星又叫火把星嘛，因为它的确拖了个尾巴。那拖了个什么东西呢？它拖了个冰冻的海水。那么我们怎么知道呢？这是科学啊，你不要觉得这不是科幻，这是科学。什么叫做科学呢？就是说科学家现在相信说，这个地球上的海是怎么来的。你按照这个太阳系的形成来说，不可能有海的。所以现在科学要相信说，在好久好久以前，有好多的彗星撞击地球。那么一颗彗星把一包的这个海水掉在地上，然后一包又一包，就变成我们的太平洋，变成我们的大西洋。你明白吗？所以不要忘记了，那个它带来的是一批一包一包的海水。所以不要忘记，等到新天新地没有海。有道理的。那为什么呢？你记不记得这个撒旦被摔到地上，是三分之一像星辰一样被摔在，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星掉在地上，是明亮的晨星。所以撒旦被从神的宝座前赶到外地球的外太空，表面他们是灵不错，但是他们在物质上的表现就像星一样。所以很可能的确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三分之一的星辰那个彗星真的撞在地球上的话，那就是地球上的海，很清楚的。然后呢就渊面黑暗，那么因为那么那个时候很经过神的审判的，所以地球可能是热的，慢慢的，然后神让它冷却下来，然后慢慢上面的水跟下面的水就分开，然后那个太阳月亮那个光才能照在地球上，神就在那里重整这个整个的地球，这就是创世纪第一章。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彗星撞地球，这个是常有的事，这就是我们今天海的来源。那么海水当然是咸的了，这是氯化钠，对不对？那么你们在这里有读化学的吗？如果氯化钠加一点氯化锰的，一定是苦的嘛。所以呢，不要忘记，这个大星如果是衰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重水的泉源上的话，这个名叫阴沉。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阴沉，阴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所以这是第三个号。第四个号是天象起了变化，我们的太阳系受到了打击，然后日头的三分之一，然后月亮的三分之一，然后星辰的三分之一，当整个的能源减少了三分之一以后，你可以想象到地球是怎么样的景。不要讲别的，你只要地球稍微暖化，温度稍微高一点点，如果两极的冰慢慢开始融化，你不知道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好像是天方夜谭，不，你看见说这些事就是给我们看见什么，七个号，这是环境上的。我想我们在环境上已经看过很多了，很多这种事情了。但是现在问题在这里，在暴风雨还没有来到以前， 结果神就告诉我们那个源头从哪里来的，为什么有台风，为什么有 Katrina， 为什么有这些事情发生。原来呢，在地的四角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呢，他们呢等着要得权柄，如果神不许可的话，他就不能伤任何的人。所以他们像什么，他们就像在控告约伯的这个，在神面前控告约伯，走来走去，然后呢你看见吗，他们一直等着得到，他们就用激将法问神说，你看呢，你用尾巴把他围住他，当然把所有的祝福都给，因为你保护他嘛，他不爱你还爱谁呢？那他想激将法来激将我们的主，但是我们的主有神有另外的想法。神相信的过约翰，相信过约伯，他知道约伯虽然经过苦难，约伯不会背叛的，约伯不会弃绝我们的神。所以果然神是对，你看见吗？约伯经过了那么多的痛苦，起头是外面的身外的，然后是身内，就完完全像七号一样，前面四号身外的旋风一来，房子也没有，儿女也不见了，然后最后呢还全身长疮，然后他的妻子说，你咒诅神算了吧，死了算了。但是弟兄姊妹，他怎么样也不肯咒诅神，他痛苦到他到极点的时候，只有咒诅能够减轻人的痛苦，所以他咒诅自己的生日。没有人像约伯一样，每一个人都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每一个人都是庆生，都是希望人说祝你生日快乐。许多时候人也暗暗告诉说祝我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喜欢他的生日，他那个生日不能忘记。但只有一个人，他咒诅他的生日，你知道他痛苦有多痛苦。约伯的苦难是个极限的苦难，人类极限苦难达到最高点，除了主耶稣之外，除了主耶稣之外，人类所能够接受的最大的苦难，那个极限就是约伯给我们看见。不只有身外的苦难，也有身内的苦难。那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难道是神把苦难加给他？不是，神许可这些苦难领导他，真正把苦难加在身上是撒旦所做的。所以弟兄姊妹，神虽然让海浪汹涌，他仍旧以海沙来做界限。所以有一件事让我们记得，许多的苦难领导我们，不要说神只试炼我们，撒旦试探我们，但是这些苦难你看见是撒旦等着要得应许，得许可了，因为最后的权柄，宇宙最高的权柄是在神的手里。所以只要神说允许了，神知道借着这些苦难来试炼约伯，他知道约伯会越来越像金子一样。但是神告诉他，到此为止，你不能够伤害这个，不能伤害那个。所以这些苦难你看，你一面得神的许可，但另一面有他的界限。好，这四个天使所做的就像那个要坐在约伯身上那个撒旦那个魔鬼的使者一样的做，他们等到一得着权柄，他们就可以伤害地，也可以伤害海。所以明白吗？在第七章是风雨前的宁静，神说等一等，神告诉天使说等一等，你们千万不能动，告诉他们不能动，让我在地上有144,000人，他们都是以色列人，有的这个支派的，有那个支派的，现在让我在他们身上盖上印，凡是盖上印的，在大灾难来到的时候，他们可以躲去这些灾难。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那个还没有事情发生以前，他都盖上了这个印。所以不要忘记，在经过大灾难的时候，这144,000人他们都蒙了神的保守。所以这个不是圣灵的印记，不要弄错，这个只是叫他们在大灾难的时候，在第七个印的时候，他们可以免去那个苦难，蒙保守的意思。那么好了，一直等到第八章的时候，你看见吗？结果你看见说，这个因着这个四个天使他们得着了许可，结果地的三分之一遭殃，海的三分之一遭殃，树的三分之一遭殃，还有呢，江河包括天象的四分之一、三分之一都遭殃。 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这个灾难是从仇敌来的，这个是魔鬼的怒气，这不是神的烈怒，这不是神的大难，不要弄错了。今天神许可这些苦难临到基督徒，就好像神许可一些苦难临到什么，临到什么约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在旧约有约伯的苦难代表所有苦难的极限，但是这不要忘记，在每一个人基督徒身上的工作比约伯的苦难不知道差有多远。那现在因为要到人类结束了，讲到人类要结束，等到撒旦知道他的日子剩下不多的时候，那么弟兄姊妹，他当然就发挥他最大的怒气。所以请记得，那七个号的那个怒气，乃是几乎可以说是人类能够经过撒旦怒气那个极限最高最高的，通通在这里了。那么讲到神大怒的极限，就是七个碗所代表的。所以请记得，这个当你注意到七个号的时候，这个天使只吹号，天使没有把碗，愤怒的碗倒在他们身上。你看，等到天使啊把那个神愤怒的碗倒在地上的时候，这是天使做的，天使把那愤怒直接倒在上面。但是不要忘记，等到天使吹第一号的时候，天使只是宣，这是好的天使，他只宣告第一号。那结果你看，那个四个天使是堕落的天使，是受了捆绑的天使，受了限制的天使，现在他们兴风作浪。所以明白吗？这个就是将来四个号要发生的时候和谁发生关系，和这个四个号发生关系。结果这个四个号他们一得着权柄以后，台风就来了， Katrina 就来了，很多的事情就来到了，那么天象啊各方面，弟兄姊妹，这是环境上的灾难。所有环境上的灾难是谁在背后的？是四个天使在背后的。但是不止如此，到了后面三个号的时候，是身内的灾难。第五个号，你看见有一种被鬼附的蝗虫，你看看那个的确是被鬼附的，他这个脸头发是女人的头发，但是脸好像男人的脸面，有人说这个很像犀皮嘛，对不对？但是不要忘记的，其实不是的，其实这里给我们看这些蝗虫呢，乃是变种的蝗虫，很可能不知道人复制什么东西复制出这种蝗虫出来，也不一定，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蝗虫可以折腾人五个月，生也不得，求死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所以这是身内的灾难。但是不止如此，到了第六个号的时候，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在优法拉底河有四个天使，这个四个天使也是鬼魔，也是被捆绑的，也是堕落的天使，他们也是等候讯号，最后被释放了。一释放以后，他们在某年某月某日要杀害人的三分之一。那弟兄姊妹，如果现在人口是60亿的话，20亿的人要这么倒下的，不是3000人。所以弟兄姊妹明白吗？911的事变，3000人无缘无故的就这么走了。那弟兄姊妹，从那一天开始，大家害怕的什么？害怕恐怖分子要用的是什么？就是大量杀伤的武器，核子的武器，生物武器，还有呢化学的武器。他们告诉我们说，如可军事学家告诉我们，你要得着敌人1平方英里的土地，你如果用核子战争的话，你要花800美金。如果用化学武器的话，要500美金；如果你用生物武器的话，1块美金就可以了。所以你可以想想啊，自从911以后，人忽然醒过来了。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在过去所有的恐怖主义是旧恐怖主义，我们圣经也有旧恐怖主义啊。主耶稣的有一个门徒叫奋锐党的西门，就是恐怖分子啊，他专门要暗杀罗马的政要。但是不要忘记，道也有道啊，意思就是说，他为什么杀呢？因为这些人是该杀的，他们绝不会滥杀无辜。但是自从联合国他们做了恐怖主义的研究以后，他们发现从1990年，自从柏林围墙倒塌以后，波斯湾战争第一次战争开始以后，你看见忽然间，这个在联合国调查里面，现在这种恐怖主义都是能见度很高的，他注意的是效果， 他注意力注意要表演，果然一点没有错，弟兄姊妹，他们大概用不到50万美金的本钱，完全用敌人的资源，敌人的四架民航机，在911的时候，他们所表演的是好莱坞拍不出来的电影。结果3000人就这样无缘无故的就这么走了，这个完完全全是新的恐怖主义。这个连那个时候那个连真正连只有几个人知道，许多人还以为是他们还可以回家，因为恐怖主义恐怖分子还以为他们可以回家的。我们知道说自从911以后，这个世界不一样，纽约不一样，世界不一样了。为什么？因为告诉我们说新的恐怖主义诞生了。从此以后，我们今天所担心的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恐怖分子用肮脏弹一对付，在特别密集的像纽约纽约这个最热闹的地方，他一丢，而且丢的根本杀人不眨眼，他只要用那个手机一启发就可以，他跑也跑在美国海岸线那么长，你怎么能对付他们？这两天有骇人听闻的事，你知道全世界的有10000科学家，他们集中在法国和这个瑞士的边界，他们很兴奋，他们想知道神创造宇宙最早3分钟，如果一声霹雳是个什么样的情形。所以呢，他们就有一种叫做对撞机。什么叫对撞机呢？就是把这个原子啊送到机器里面，就让它跑得很快很快很快。有一个东西叫做质子，跑到速度像光的速度的时候，让两个东西碰撞。一碰撞呢，应该就是。最早最早，如果这真的是神所创造刚开始的话，那么那个情形，所以科学家花了好多钱，他们就希望能这样做。不过很多人很担心呢，因为你知道有在科幻小说里面，你知道只要一个物质跟反物质一碰到就毁灭，这个地球就毁灭就没有了。所以现在你不知道这会有什么结果，大家都很担心呢。不过幸好啊，他们刚刚开始用了没有多久就故障了，就3-4个月，现在又要开始，又要再担心一会儿。但你现在还没有担心以前呢，结果发现说在里面有一个很优秀的科学家，才32岁，发表了好多论文，这是杰出的不得了，结果居然是恐怖分子，居然和凯达有联络，而他设计好他们要对英国或者法国采取核子攻击。那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我们没有想到，你根本不知道现在所谓福制人，你也不知道会造福制人什么意思？福制人就是说人只能够制造身体，他的灵魂是虚空的。如果灵魂虚空的话，那很容易就被邪灵附上去，没有疑问的。所以将来的所谓被鬼附的蝗虫，很可能都是福制的蝗虫，我们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所领会的。但是很明显，圣经告诉我们是这个蝗虫都是从无底坑上来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自从911事件以后，你知道新恐怖主义就开始发展。那什么时候到高峰呢？请记得到了第6号，等到20万万人倒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就知道了新的恐怖主义终于到了高峰了。我们知道那里有3个大量杀伤的武器。你看这里说，这个有火有烟还有硫磺，这3样灾就杀了人的1/3。那么怎么可能3样的灾能杀人1/3？可见这3样灾所代表的是3种不同的大量杀伤的武器。你看见很多人就这么倒下了。所以讲到身内的时候，你看见是谁来支配的？那4个恶者、4个恶魔在幼发拉底的，所以才有第6个号、第5个号、第6个号、第7个号。那么圣经怎么形容这3个号呢？祸灾，祸灾，祸灾，不光是灾，而且是祸灾，是有祸了。所以第一个有祸的就是蝗灾，第二个有祸的20万万人，最少20万万人就这么倒下，然后最后的是第7个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想我们很清楚了，当你看到第8个号的，当你看见这个7个号的时候，现在你晓得，这前面的6个号很明显是代表什么？是代表魔鬼的怒气。结果他们是堕落的天使。那么天使为什么吹号呢？他们只是宣告，意思就是说，天使好的天使没有直接参与这些事，没有，好的天使不过宣告这些事就是了。所以第1个号一直到。第8个号，所以我想大概呢，我们就把这几章就看过了。那么， 第七章还有第七章，我们还要再回头再提一下。那么很自然的，我们就前面的十一章就很快的就要快靠近尾声了。那我想我们的时间呢，今天只说到这里。对不起，我今天又借了十分钟，我不知道要不要再还给大家，我们再看好了。好，那么你不要忘记，明天我们同一个时间，我们还是希望聚在这里，我们把还没有完成的，我们把它完成了。好，我们低头再一个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阅读你的话，我们越觉得兴奋，我们越觉得喜乐，因为实在你爱我们。主啊，你也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让我们不忘记教会的责任，叫我们不懒惰，叫我们真的能够答应你的呼召。主啊，但愿在你回来以前，你得着更多的得胜者，好让你啊真的借着这般得胜者，把你所失去的领土能够收复回来。主啊，我们感谢你，但愿你叫我们能够记得你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谢谢你今天一天与我们同在。主啊，有早晨的聚会，还有服事，再加上下午这样的时间，我们看见是你的恩典。主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如果愿意的话，你再带我们明天回来，我们在里面再一同蒙恩典。主啊，求你继续的说话，我们这样祷告，都把荣耀归给你，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